道跟福星的关系。我们刚才已经讲了一点，五旬节的大福星的源头就在第一章十四节，我们再读十四节。好，这些人同着几个妇人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并耶稣的弟兄，都同心合意的恒切祷告。有没有看到他们祷告的特点？在这里描写，第一是什么？同心合意。哇，其实门徒本来是彼此争吵的，你争我夺的，要争做伟大的，彼此嫉妒纷争的，但是他们愿意，真的是面对自己的罪愿意悔改，愿意同心，有同心的祷告才能够带来复兴。所以无论今天在一个家庭里面，夫妻需要同心的祷告带来家庭的复兴，在教会里面弟兄姊妹需要什么？同心的祷告。同心之前一定要什么？认罪彼此相爱，彼此认罪，才能够互相代求。教会与教会之间需要同心，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不再批评你是什么基要派啊、福音派啊、灵恩派啊、五旬节中，我们不需要再有这些的藩篱、这些的标签，让我们彼此认罪，互相代求。所以昨天晚上大会的祷告会真的很荣耀有十位不同背景宗派的牧师有刘同牧师，有江秀琴牧师然后我也在当中比较是代表接受圣灵恩赐的或者追求内在生活的然后也有王永兴牧师玉立公牧师是比较代表是比较基要的。但是我们真的感谢神，我们能够坐在一起，我们站在一起，手拉手的同心的为整个福音神的国度来祷告。所以神昨天感动我的祷告就是，真的当我们弟兄姊妹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那贵重的油，圣灵的膏油要膏抹在我们当中，圣灵要来充满我们，我们就得的能力可以为他做见证。没有认罪，没有悔改，没有同心，没有复兴。所以求神能够帮助我们湾区的众教会，我们能够真的看到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中国教会可以聚集在一起，有一个祷告的大会真的为到各教会的需要，为到整个湾区的大复兴，美国的大复兴我们来祷告。将来我们回到神的天家，绝对不会有什么派什么宗的，我们都是天父的儿女，都是基督徒一主一信一喜一圣灵所以求神能够怜悯在湾区的中国的教会，包括美国的教会真的是能够超越一切的宗派我们放下宗派门户之见，我们就是为了福音，为了神的国度一同来祷告。那我们也特别要为中国的教会祷告，因着越来越开放，各种的教义、各种的宗派的教导进到中国的教会。本来中国的教会是很单纯的，就是读圣经，就是祷告，就是传福音，就是奉主的名传道医病赶鬼。但因着许多不同的教义进去之后，就开始分了什么派、什么派、什么派。那我知道在荷兰一个很大的教会，就是因着不同的教义的看法，就分裂、就纷争。很多都是因着一些好像不同的看法就开始纷争，本来都是一同打拼、一同起家、一同真是流泪撒种的，到最后就是分开。所以求神怜悯我们，为整个教会的合一来祷告。不单同心合一，而且要什么？恒切所以特别我们很感动看到这个Pastor John Kilpatrick，他从1988年领受这个负担，为 Pensacola 这个罪恶之行祷告，从88年一直祷告到95年，多少年？祷告了差不多7年的时间复兴领导。那么山东的大复兴，神感动孟教士祷告了20年。 那莫拉维弟兄会神感动他们祷告了100年啊，带来神国度在整个18世纪19世纪的一个大复兴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能够恒切的祷告。那么啊 Pastor John 对祷告的那个的摆上用了很生动的描写， is building the highway to reach the revival。你不能想一祷告就马上就复兴，祷告是 building the highway， building the highway to reach the revival。 那么我在华神的时候，林院长用另外一个比喻很有意思，他叫天平的祷告。你千万不要想你祷告一点就能够就经历啊，就得到复兴。我们的祷告好像是一个放在这个祷告天平里面的一块重量，好，你横切的祷告，每一次的祷告，这好像每一次放下一个重量，啊，那你近视祷告，院长说这是更重的啊，可能没有近视，可能只重它的重量只有 10 gram， 那近视祷告可能是 100 gram， 啊，再加上通宵祷告、同心的祷告、教会的祷告、100人、200人的祷告。这个祷告的重量更重。所以林院长在洛杉矶牧养他的第一浸信会，他礼拜三晚上的祷告会，他说常常是1000人的，你就知道这个祷告的力量有多大。所以常常在他的祷告会里面，他说弟兄姊妹做见证，癌症得医治，然后什么困难得到解决啊，这个有病的就好了。所以林院长就鼓励我们，他说弟兄姊妹，你们毕业之后去牧养教会，求神怜悯你们，祷告每年在教会里面一定有1-2件大神迹，癌症得医治，瘸腿的起来行走。所以在华神毕业早期，在林院长做教导的学生呢，我们基本上呢都对圣灵的恩赐是 open 的，因为院长就是要叫我们好好祷告啊，一年最少要教会里面有1-2件大神迹啊。所以我们早期在华山毕业的同学很多都是对圣灵敞开的啊，那现在在圣明和灵粮堂不同分堂牧会的有好几位，可能有1/3都是我们华山毕业的啊啊，所以需要啊在祷告里面啊去经历神的能力。所以你想想看，一个教会假如祷告会有1000人，不得了，这个能力是何等的大。当这个祷告的重量够的时候，这边就怎么样，神的应许、神的福星就什么起来了。你不能一次丢个指头轻飘飘，3天5天再祷告一次，这个事情那个重量够不够啊？当然这是一个比喻。好，那么 Pastor John 是用 building the highway 来描写我们需要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那么林院长是用祷告的天平continue to add the weight， 要让你祷告有重量啊，那么是一个很活泼的一个比喻。当这边够重的时候就怎么又大又难的事情就需要什么，这边需要什么越重的祷告，众人的祷告啊，团体的祷告，通宵的祷告，禁食的祷告啊，甚至很多神的仆人他们禁食40昼夜的祷告啊，这是什么有重量的祷告。这些又重又大又难的事情就怎么就彰显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五旬节初代教会的大复兴，当时的弟兄姊妹他们同心合意恒切的祷告，很多的解经家认为他们在这10天里面他们就是专心恒切不断的进食在那边祷告啊，没有为了饭食啊，祷告了一半我们现在要吃午饭了啊，这不算恒切啊。所以很多解经家认为他们是用了10天的时间在那边进食通宵恒切的不断的在那边守望祷告，要得着主所应许的。因为主耶稣告诉门徒，你们要在耶路撒冷什么等候，直到你们得着从上头来的能力。所以到了第2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祷告真的是惊天动地，发生什么事情，天上什么有大响声，哇，很不晓得什么响声，反正就是大响声，惊天动地啊！ 我们今天祷告要带出这样的果效，惊天动地啊！不要祷告的睡着了啊！他们恒切迫切的祷告，天上有大响声，要大风在吹，好像整个地在动了，震动了，哇！大风吹，站都站不住了啊！然后可能有人倒在地上，所以有人说圣灵击倒有没有什么圣经证据？我说这里可能他们大风吹就把他们吹倒了 啊！那么。也有舌头如火焰显现在个人的头上，他们都被圣灵充满，说起别国的话来。那当然最荣耀的彼得被圣灵充满，然后十一位使徒也站起来高声传扬神的福音。当天就有多少人决志？3000人啊，决志。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五旬节初代教会的一个大复兴，因着什么？祷告，恒切的祷告。然后跟着我们再放到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 Chapter 4 31节，我们一同来读，大声来读。祷告完了，四章 Chapter 4 第四章31节。好，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哇，真的是惊天动地，这里是什么？动地了，祷告的什么？地震动了。然后他们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因着他们的祷告，神的道大复兴，他们放胆的传福音，讲论神的道，带来这个话语的复兴。今天教会最大的一个需要是神道的复兴，让弟兄姊妹真的是渴慕神的话、神的道啊，不是要听到听了就睡着了，就在那边钓鱼啊，让他们真的是被神的道真的是扎心啊，被神的道真的眺望起来啊，能够在神的正道上去造就自己，渴慕神的话语。所以当我们在了解利陀生弟兄的施工的时候，我们发现利陀生最大的贡献就是带来什么？福星的讲坛，他的讲道啊，他把那个神的真道的解开，带着能力，带着恩膏，真的是震撼人心。哇，听完一篇他的信息，真的整个生命会被流转的啊，真的把整个生命都交出来的啊。所以我们都知道当时他一篇信息就是要交出来啊，不但把生命交出来啊，钱财也真的像初代的教会一样带到使徒的脚前，他们真的是凡物共用了啊！所以，这我们要追求的真的是透过祷告带来这个神道的一个复兴啊！今天教会最弱最弱的一环就是神的道没有被复兴起来啊！所以弟兄姊妹就追求一些外面的东西，一些现象，一些经历倒在地上啊，发热发麻啊，其实追求一些外面的 experiential 的东西。但是我们要得着道的复兴啊，能够对神的道啊渴慕啊，也被神的道来眺望。然后第三，我们再看《使徒行传》第十章 Chapter Ten， 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跟复兴，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那我们看看这个的突破跟复兴的背后的原因。我们看第十章的第九节啊，我们只有只读第九节，因为时间关系。好，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五正上房屋去祷告。彼得看到这个天上的异象，好，这个布降下来，里面有各样的走兽跟昆虫飞鸟。主对他说：“起来宰了吃。”这样一个荣耀的天上的异象，带出了彼得对哥尼流、对外邦人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复兴。这个异象是怎么样得着的？在他什么祷告的时候，所以祷告带来一个的异象，祷告带来外邦人信主的复兴。要使徒行传十二章第五节，十二章第五节， 好，我们读第五、第六节。一是彼得被囚在监里，教会却为他们切切的祷告神。希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睡在两个兵丁当中，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那我们下面知道，天使来拯救这个彼得，这样的一个荣耀的拯救，神大能的彰显跟复兴，是因着背后有什么教会什么切切的为他祷告，传教会同心的迫切的祷告，这个很有能力很重的祷告，经历神的释放，神的大能，因着祷告。再到《使徒行传》十三章第一、第二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第一、第二，在安提亚的教会中有几位先知和教师，就是巴拉巴和称呼理解的西面、古利奈人路求与分封之王希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他们侍奉主。进食的时候，圣灵说要为我分派巴拉巴和扫罗去做我照他们所做的工。所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差遣的一个大复兴，福音能够传到欧洲小亚细亚，因着安提亚的教会他们在一起做什么，进食祷告侍奉神，然后神就把保罗跟巴拉巴拆派出去。所以让我们看到因着教会他们同心的进食祷告，带来一个差遣的大复兴。今天我们常常以为哦，要做差遣就是开一个差遣的联会啊，然后奉献，这个不够，我们要不断的为到差遣的施工啊祷告啊，就好像莫拉维的弟兄会他们不断的为到传福音的工作啊 ,24/7 的这样来祷告。然后最后一段我们看十六章25节。好，十六章25跟26，好，一同来。约在半夜，保罗和希拉祷告唱诗赞美神，众囚犯也侧耳而听，忽然地大震动，甚至监狱的地基都摇动了，监门立刻全开，众囚犯的锁链也都松开了。又看到因着祷告带来什么惊天动地的结果，整个的监牢的地基都震动了，锁链也被震开了，囚犯也得着释放了。到最后连这个狱长也传家信主了。我们看到因着保罗跟希拉他们的祷告带来监狱的一个大复兴。所以我们看到使徒时代的教会为什么能够复兴，为什么能够增长啊？为什么能够改变那个时代，因着什么祷告，祷告跟祷告。然后我们再翻到这个旧约的四世纪，看到整个四世的黑暗时期，七次的复兴，每一次的复兴都是因着什么以色列人的向神的呼求跟祷告。我们翻到第3章第7节，第3章第7跟第9到第9，找到我们也是大声来读。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忘记耶和华他们的神，去侍奉朱巴利和亚瑟拉，所以耶和华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就把他们交在米索波大米王古山利撒田的手中。以色列人服侍古山利撒田8年，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他们就是加勒兄弟基拉斯的儿子俄陀涅。他们每一次遇到神的审判，神的管教，在痛苦当中，他们 所向神呼求，向神祷告。每一次神应允他们的祷告，为他们施下一个福星，一位士师。所以在第三章、第四章、第六章、第十章都看到，每一次当神的子民真的是回转向神祷告呼求的时候，神就带下福星，让我们看到祷告跟福星的关系。让我们再从哈拿的福星来看这个祷告，我们翻到下一卷书《撒母耳记上》First Samuel 撒母耳记上，我们从第一章，好，我们慢慢来读，啊，从第十节读到十八节，你发现哈拿的祷告实在太荣耀了，啊，我们来学习他的祷告。第一章第十节到十八节，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病女的苦情，眷恋不忘病女，是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跪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不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的，这样，我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挤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应准你向他所求的。哈拿说：婢女在你眼前蒙恩。于是夫人走去吃饭，脸上再不带愁容了。因着哈拿的祷告，他的整个的生命被扭转，不能生育，却能够生下撒母耳。那他整个的个人生命的福星，我们看到因着他的祷告。但是你在阶段里面，我们真的学习到哈拿真的会祷告，在这里最少会找到他七种祷告的方式。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是否祷告只有一种的方式。他在这里真的是多次多方的在祷告。第一种的祷告找到吗？他如何在神面前祷告？啊，痛哭啊，痛痛哭泣的祷告，流泪的祷告，就像耶利米，巴不得我的头为水，眼为泪的泉源，可昼夜为他的百姓在祷告，流泪的祷告。啊，将来我会特别来说明这个流泪祷告的那个重要性。所以第一，流泪的祷告，我不晓得多少时候你有经历到这样的一个流泪的祷告，这是一个有能力的祷告。神看重我们的眼泪，甚至把我们的眼泪放在他的皮带里面。啊，神看重我们的眼泪。第一，流泪的祷告。第二种的祷告方式，它怎么样？很少我们在用的。十一节提到什么？许愿的祷告 ，vouting prayer， 敢不敢？你敢不敢像哈拿这样许愿的祷告？把他最想要的儿子得到了，却又陷在神的面前离开他，这是许愿的祷告啊，这是一个有能力的祷告啊。所以将来我们要特别说明为什么许愿的祷告是一个有能力的祷告啊，因为许愿的祷告是一个跟神立约的祷告，神是个立约的神，神也喜欢我们能够跟他立约许愿的祷告啊。第三，还看到第三种的祷告是什么啊？就在第十二节中间，不住的祷告，不断的祷告，是一个横切不断的祷告。第三，第四，在十三节提到什么？默祷 ，meditational prayer。我们将来也会解释什么叫默祷啊 ，meditational prayer。 然后下面还要提到什么？第五是什么？啊，倾心吐意的祷告，我们可以定义这种叫 conversational prayer， 把你心里的感觉、你的 feeling、你的愁苦、你的难处，能够很真实的告诉你的主。让我们的祷告不是只是一种祈求式的 petitional prayer 啊，为一大堆的祷告代祷事项 ，number one 求什么 ，number two 求什么啊，都是好像只是为事情的需要来祈求。其实祷告是什么？是跟神什么谈心，把你心里的感觉，主啊，我今天好难过，主啊，你看到我明明对他那么好，居然他讲话来骂我，哎呀，我真的很伤心。你就是跟神好像什么？你的爱人谈心一样，把你的 feeling， 把你的感觉，真的是好像是个 conversation， 这样来跟神啊来倾心吐意的祷告。第六是什么？在十六节的后面提到祈求到如今，就是不断的就是一个不住的祷告。然后特别提到他在整个的祷告的过程当中当他知道神应允的祷告，他都出去吃饭了。所以第六其实可以定为他是一个进食的祷告不但清酒浓酒没有喝，我相信他是专心的在神面前进食的祷告。所以他祷告完之后才出去吃饭，进食的祷告。所以我们也会特别讨论为什么进食祷告那么的有能力然后到最后他出去吃饭脸上就什么再不带着愁容，表示什么？他的祷告他是一个信心的祷告，他真的相信神垂听了他的祷告，神应允了他的祷告。他真的是在神面前多次多方的祷告所以我们来总复习一下，第一是什么？流泪的祷告，第二许愿的祷告，第三不住的祷告，第四默祷，第五倾心吐意的祷告，第六进食的祷告，第七信心的祷告。你祷告没有信心不会有果效，因为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必须要相信神，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假如你来到神面前祷告没有这个信心的话，等于是没有办法得到神的赏赐所以我们看到哈拿的祷告，他真的是一个会祷告的人，难怪他的儿子撒母耳那么的会祷告不住的为以色列人祷告好，那么 four 我们来看西西家王，他的祷告带来他健康的福星。我们看王下列王记下 chapter 20 20章我们只读第三节跟第五节 2nd King chapter 20 verse 3。 好，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么样存完全的心，诚实行事，又做你眼中做看作为善的。西西家就痛哭了。第五节，你回去告诉我民的君西西家说，耶和华你主大卫的神如此说，我听见你的祷告，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到第三日你必上到耶和华的殿，我必加赠你15年的寿数。好，所以我们看到健康的福星得着神的医治，因着西西家王在神面前流泪的祷告，迫切的祷告，带来健康的福星。然后最后我们来看约拿的福星，这个不太听话的先知其实很像我们，我们很像他。我们看约拿书第二章，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我们特别 真的好像置身其境的，好像跟约拿一样，在这个鱼的肚子里面，来体会他这样的一个祷告，好，第二章第一节，我们慢慢来。约拿在鱼腹中祷告耶和华他的神，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应允我；从阴间的深处呼求，你就俯听我的声音。你将我头下深渊，就是海的深处，大水环绕我，你的波浪洪涛都漫过我身。我说，我从你眼前虽被驱逐，我仍要仰望你的圣殿。注水环绕我，肌肤淹没我，深渊围住我，海草缠着我的头。我下到山根地的门，将我永远关住。耶和华我的神啊，你却将我的性命从坑中救出来。我心在我里面发昏的时候，我就想念耶和华。我的祷告进入你的圣殿，达到你的面前。那信奉虚无之神的人离弃怜爱他们的主，但我必用感谢的声音献祭于你。我所许的愿我必偿还，救恩出于耶和华。耶和华吩咐鱼，鱼就把约拿吐在旱地上。哇，想想看，假如你是这个约拿，在这个鱼肚子里面，你感觉到什么？你看到什么？你经验到什么？会不会怕死啊？这通通什么 darkness， 在鱼的肚子里面怎么有光呢？啊，然后你听到是什么？就是波浪洪涛的声音。你可能在重水当中，然后他描写海草都缠住他的头，那么恐怖，那么害怕，那么真的是好像下了地狱的这样的一个的光景。但是他是什么？在鱼的肚子里面，在最黑暗、最困难、最痛苦，站在死亡地狱的边缘，也是癌症末期的，快死了啊！再过一下，那个水臭淹到这里来了，就死了啊！但是看到他真的在神面前充满信心的祷告，你发现他的祷告充满着什么？充满了信心啊！所以他说，我遭遇患难，求告耶和华，你就什么应允我。你看到他，他真的在神面前有这样的一个信心，这个神会应允他啊。他非常的有信心，他说虽然被驱逐，人要什么仰望你的圣殿啊。而且在他里面发昏的时候，他相信他的祷告进入神的殿，达到神的面前。然后他在神面前第九节，他许愿的祷告，他许什么愿？他要用感谢的声音，要在神的面前来献祭，来歌颂啊，来感谢他。但可能他在心里面也在许愿：神啊，假如你救了我，赦免我的罪，我不听话，不愿意去，假如你救了我，我一定会去啊！他可能在心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啊，他在神面前许愿啊的祷告，结果神就把他从鱼的肚子啊吐出去，在旱地上啊。所以让我们看到约拿的祷告带来他整个生命的复兴，真的救他脱离死亡。也因着这样的祷告，神再次使用他成为列国的先知。本来是个逃走的先知，一个逃兵，居然能够轰轰烈烈的在利未城能够传讲神的悔改的信息。虽然其实他是不太甘愿的，特别你看这个大城本来要走多少天的路程啊，有三天的路程啊，他只走了多久啊？三分一，他只走了一天啊，然后就宣告因为他在神面前可能许了愿，不能不做，不做又丢到海里，不是糟了。他真的就是也做了，但是你看到其实他还是有他的软弱，但是居然这样讲简单的几句话，整个利未城 就大悔改。哇，神用这个先知真的大有能力。其实神真正用的不是他的算讲，为什么整个离离围城的人整个的心都预备好悔改啊？因着约拿的失败，假如约拿没有失败，没有逃走，没有掉到大海里面，然后进到鱼的肚子里面，然后有这个约拿的神迹，耶稣怎么说？约拿的神迹，这个神迹 by the spread of the mouth， 其实当时离离围城的人知道约拿这个背景跟故事，所以神很奇妙，神那个用约拿的软弱，却彰显了他的大能。尼尼微人都看到这个从海里面出来的约拿先知，他们吓死了。这个好像是从地狱的门又跑出来了。你看一下，一个死人复活跟你传福音，你信不信啊？就好像这个 Rahab Bunky 的聚会啊，几百万人信主，他们当中真的有死人复活的神迹啊！所以约拿就是预表耶稣是一个死人复活的神迹，所以这些人早的心都已经预备好了，他们已经开始敬畏神了。所以当约拿现身一说法，简单讲几句啊，三天的路程他只做了三分一，哇，就大复兴啊！所以看到神真的奇妙，神在人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完全跟能力啊，其实不是约拿做的，是神做的。而这约拿根本他走三十天都没有用，假如没有这个约拿的神迹啊，但是神就是那么奇妙啊，透过他的软弱，真的神迹奇事见证他所传的道啊。所以今天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啊，我们不单只是口传神的福音，我们更求圣灵来充满我们，要我们能够得的能力啊，如同初代的门徒，真的是神迹奇事见证所传的道。我们看到今天中国的教会大复兴，就是弟兄姊妹他们很单纯的心，圣经有应许的，他们就为病人祷告，哎，病就好了啊，很多人就信耶稣了啊，不像我们那么复杂的在那边讲唯神论啊、唯信论、唯物论、进化论啊、有神论，怎么科学证明有神，讲了一大堆，他还是不信啊。我们真的求神帮助我们啊，让我们真的是更多的祷告，求神把神的奇事彰显在我们当中，柔软人的心，如同神当年柔软整个尼尼微，从君王到老百姓都披麻蒙灰的悔改。我们相信借着这样的一个祷告，这样的一个仰望，中国从上到下啊都能够悔改归向神啊，让我们不是单单只是有信心跟一些农村的小妇人传福音，感谢神现在福音进到城市里面，我们要得着这些的 professional 知识分子，但是我们更要往上得着在上执政掌权的。我们看到神的福音真的是在中国一步一步的往上啊，让我们真的有信心，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仰望，透过我们的福音的见证，虽然我们软弱，我们不完全，但是神能够用约拿那么软弱的一个先知，也能够什么用我们啊，让我们真的带着个祷告的心，求圣灵来充满我们，好不好？我们还有大概几分钟，五分钟，我们就一同安静在神的面前，在这堂课里面，神的话临到了你，神的灵向你说话，求圣灵再次来光照。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